王打进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大家好，我是王海伦，很开心我们又在深度饭桌派和大家见面了。那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为大家带来一个什么主题呢？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饭桌上的嘉宾高山弟兄。你好。
你好海伦。
你好高山弟兄，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一起录了好几期了。我们另外一个弟兄就是阳光弟兄。
你好海伦。你好高山弟兄。
你
好阳光。
好，我们今天进入我们要谈论的话题啊。那我们知道在网络上流传了有一封信，就是龙应台给他儿子写的封信。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孩子啊，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呢，我希望你将来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会带给你快乐啊！这是龙应台写给他儿子的。当然啊，我很多家长啊，很多年轻人对这封信的反应就挺强烈的，特别是他提到了这个成就感。那当下的年轻人呢，对成就感这个反应很多，就是觉得为什么我就没有成就感呢？很缺乏。所以呢，现在的年轻人比较自誉为什么丧一代，就是那个非常的丧哈，丧气的丧，叫丧一代。所以我们今天就成就感这个话题，我们来聊聊到底什么是成就感，到底什么带给我们成就感。那两位弟兄啊，那我想问问，就是你们二位在你们的人生当中啊，到目前为止，你们觉得你有成就感吗？
这个是个好问题。我呢，我是这样，我觉得我还可以啊，但是我也不得不告诉你，我真正的思考过这个问题是，说实话，我是信了上帝之后，才有更深层次。当然，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所以这个我觉得从心理学上好像我了解了一下哈，说这个成就感它主要是一种个人的从里面的一种主观的感觉或者是感受，也就是说这是比较从个人里边发出来。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每个人就不太一样，因为每个人的那个感性或者是他感知的这个能力上还是有强有弱的哈。另外呢，如果你从这种看得见的物质层面上来说，那又不一样啊。所以我是基本上是这么说，就感觉到就是说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啊，社会地位，所谓的就是有权啊，有钱，甚至可能在某地方某文化处境里头有个小三儿小四儿的，可能这回都可能会归到那个他觉得有成就的那个里边去。这就是当下的一个社会的风气啊。另外呢，如果再往大了说一点，比如说对别人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比如说网上的这种网红啊，大 V 呀，然后电影明星啊，这个也就是能够引领这个时代潮流的啊，这一类的。所以它就这么几个层次，我觉得可能会有，
就是会带来人的成就感。
对，
也就是说成就感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对社群的影响力，或者我们觉得我们能达到的一个心理设定的目标的话，都可能带来成就感。
是的。
那阳光弟兄，你有没有成就感？
其实我从这个得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这个事儿。如果拿我自己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它是不是一个恒定的，它是在生活中会随着你的情绪，随着你的你聚焦的东西，它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你比如说你今天你回家了啊，我就举个例子吧，你回家了，然后呢你发现你孩子的成绩一塌糊涂，你极沮丧，你就没有成就感。然后你吃完饭出去跟朋友打了场球，你把他给干掉了，你就很有成就感。晚上回家了，这个太太做了一顿饭，一家人坐到一起吃饭啊，这个又很和谐，你又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它是人的情绪的不同时期的一个表现啊。当然这个呢，可能在你的心中呢一直有一个比较大的事儿，就是或者你在一个项目里面，或者是你在一个事工里面，或者是你在一个长期的事情里面，这个也会影响你交叉的这种感觉。就成就感来说呢，它里头包含两个因素，一个是成就，一个是感觉。既然是个感觉，这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认知，对不对？那这个感觉我想了想，它很有意思。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你一定是会被周围的环境影响的。假如说你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啊，那大家比的是什么呢？对吧？你去参加一个教会的事工的聚会，那大家互相看的又是什么呢？对吧？你去这个参加一个家族的聚会啊，你家里面的这些过年咱们中国人这个春节的这个聚餐，对吧？家族聚餐，大家看的又是什么呢？一个人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导致了他的成就感的这个聚焦点是不同的，对吗？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成就感这个东西呢？这个感呢，我觉得这里面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迷失了。你只有在迷失的时候，你非常需要感觉。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有没有这个体会，就是你迷过路没有？当你迷路的时候，你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找标识，是找一个我认识的东西，找一个我能够辨清的标识，对不对？这样你才能找回你的方向来。那其实人在找成就感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潜意识中他有寂寞，他有迷失，他有恐惧，他在找一个标识。这就是说你脑子里的你的成功是什么，你的成就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免不了要去靠近这个东西。就刚才高山弟兄说啊，你带个小三儿，我带个小四，那大家聚会的话，我曾经参加过这样的聚会，你没有个女朋友你会觉得很丢脸。在那个短暂的环境中，或者在那个阶段，你的价值观就是那样的。对吧？同样的话，其实正常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议论说啊，说阳光弟兄竟然有一个女朋友，应该觉得很羞耻，对吧？你觉得你愧对了你的信仰，你愧对了你的这个感情，你愧对了你的家庭，你愧对了你的爱人，这应该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那么在另外一个阶段呢，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成就感。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它就不能排除，就是说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价值标尺中去衡量，
价值观体系，
对，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标尺中来做的。那我刚才说我们大家在迷失的时候，在找成就感的时候，你现在会发现很多的社交媒体，那我们华人最喜欢用的微信是吧，大家在朋友圈，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哪天我们可以做一个话题叫朋友圈。这个你会发现他们在晒，我告诉你大部分都是在找成就感或者存在感，对吧？晒娃的，晒吃的，对，
是我刚才你说到的那个比较啊，我觉得特别有共鸣。我突然想起一句话来，幸福都是比较出来的，痛苦也是比较出来的，
没错
啊。所以，而且呢，我也很赞成你说的这个成就感，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是随着环境、随着事情啊、随着你整个的周边，所有的这些因素的变化，它是起伏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指标啊。这个我觉得说得特别好。我想到这个比较呢，就刚才海伦开篇的时候也说到，中国当下目前年轻一代尤其是为什么都觉得很沮丧啊，这个叫丧一代是吧， 很沮丧，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这个滚滚的红尘中，这种物质主义极为盛行的那么一个大环境里头，那他们这样，他们在这个衡量这个成就感的时候，那个标准啊，他就掉得很高了。那尤其是像出现了像王思聪这样的国民老公啊，他爹给他5亿告一个小目标，那这样的话等于说把这个标准啊，这个衡量的标尺就调得太高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导致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说处于一种高不可攀，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的一种状态，所以让人们陷入一种绝望的感觉啊。这种目前这种现象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里真的是很令人深省的。
弟兄的意思是说他们把标准定得太高了，我是觉得他们把标准定得太低了。尽管我很不愿意当一个批评当代的这样一个老者一样的这样的，因为我们几乎都是听到人们在批评当代，在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是在批评当代啊，这个很正常。我们现在可能有一点年龄了，然后我们就会说啊，这一代不如一代啊，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就听到人家上一辈的人说一代不如一代。我们不管这个，你觉得他们是定的太高了，我觉得他们是定的太低了。我们应该看到现在的社会里面，人们把这个物质和眼前利益放在了无比高的一个位置上。啊，人们说的是竞争力，说的是什么活在当下，也什么要一定要拥有。那我还是很崇尚朝闻道而夕死，一个对道的追求，不管是什么宗教，不管是什么文化，如果你丧失了一个对道的追求的话，基本上是死路一条。为什么是死路一条呢？因为物质的丰富与否啊，它是相对的。就像刚才弟兄说王思聪定1亿也好，5亿也好，它是相对的。我相信很快会有后浪上来，就是当你存在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前浪了，就是说那些后浪拍我们这些前浪的时候，他们很快也会被拍到了，对吧？这是一个世事的更替。而物质的这个丰富与否啊，它是相对的。可能我比某人有钱，但是另外一个人比我有钱，还有一个人比他更有钱，对吧？这个物质的丰富是相对的，而精神的丰富是绝对的。我一直是有这样一个感觉。我开一个玩笑啊，就是我们原来打麻将之前啊，没有新竹之前打麻将，我相信啊，打1块钱的麻将和打10000块钱的麻将，胡一把牌，你的这个兴奋的感觉是一样的。我是说情绪，其实成就感它不就是一个感觉吗？
嗯，
对吧？不是别人对你的衡量，对吧？那你在一个酒楼里吃饭和我在一个烧烤摊上吃饭，我们的感觉是不一定你比我幸福啊，你可能很拘泥，你可能很紧张，或者你可能很装，而我很快乐。所以说我觉得人们对精神的追求和对物质的追求有倒错，这是第一。第二，人们在对精神的追求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人们不再看很远，人们看的是很近，纵情声色，或者说一定要在当下，一定要最近的这个感觉，这个走下去，我可以说那就是吸毒和酗酒。就是因为精神是需要刺激的，你当你对一个远的期待，当你对一个永恒，对一个永生没有盼望的时候，什么能够满足你不断增长的成就感的需要呢？什么才能刺激你呢？你最开始可能是满足于那个和你青梅竹马的，和你啊一起两小无猜，或者是你心仪已久的那个异性，然后他成为你的妻子或成为你的丈夫，很快你就不满足了，对吧？有一个更漂亮的，有一个更吸引你的又出现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那人如果不修正自己的目标，不修正自己的欲望的话，这个成就感就很难被满足。
嗯，我觉得两位弟兄分享的都特别好哈。我来想想，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我就觉得你们谈到成就感其实跟那个满足感有关系，那我就在想成就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人会有这个追求成就感的这种动力，这种最初的动力是怎么来的。这就让我回想到圣经， 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看到人是被神所创造的，并且呢，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神自己本身是完美的，是全善的，是全能的。那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虽然罪污染了我们的，也扭曲了人的本性，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残留着对完美的追求，100%的那种完善的追求，这些都是来自于神，因为神本身是完美的。所以我在想，这个成就感后面一直推动我们老是想不断的好，我们先不说标准哈，我们先说后面的那个趋向性，那个不断的推向我们去向着更好更完全走的那个原因，实际上是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对完美的追求，而这个完美完善本身是来自于上帝，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那从这样子的一个分析的框架里面，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就刚才你们讲到的那个目标，那所以这个目标就不是人定的了。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可能你在路边街摊吃个烧烤，吃完小面你仍然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啊。有些人在富丽堂皇的酒店什么地方啊，山巅之城吃点什么东西，他也不觉得自己很成功。哎，所以你会看见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人自己一定生发出不同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是被神所造的，神给了我们里面那种像完美的那个驱动力的话，那一定也有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一定就不是世界的标准了。
对，不过那个海兰，你这个说的我觉得提了一个很好的题目哈，这个从这个角度啊，我是感觉像这样的话，在一个有神的大环境和一个无神的大环境，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刚才也说到，如果是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当下的文化处境里头，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无神论的这种影响啊，所以极端的追求这种物质他总是相信眼见为实，他根本就不相信还有一个未见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刚才阳光讲的这个精神领域啊，这个精神领域的追求，由于这种极端的物质主义的这种强调，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想这个方面，或者想的不多啊，所以才产生了刚才开篇说的那些个现象，有那么多的失丧的一代那些后浪们这个后浪的这个话题挺好玩的。好像一般的人都会认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后浪一定推前浪，这个后浪一定会超过前浪对此我表示有不同的看法。
人家会说
我的看法是，这个世界本身是一个悲惨世界，这个世界不可能越来越好，这个世界它一定是越来越悲惨，后浪一定是应该是越来越差，它一定会越来越败坏那这个说话说出来很难听的，很刺耳，很多人可能不舒服，但是我就是，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咱们这个节目这个就是鼓励咱们个人有个人的观点嘛，我也很欣赏那个所以我在想呢，就是刚才阳光弟兄从另一个角度说到了这个精神方面的触及灵魂方面的追求，那这样的话呢，你在一个社会，在一个国家，那你是不是人还想到有灵魂这件事儿是不是人真的能静下心来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是不是会思考阳光之上的事儿是不是光看日光底下的事儿？我觉得在我们的那个中国大地上，可能思索阳光之上，也就是日头之上的事情的这个群体可能相对比较少。我觉得是因为大环境所致，你追求的是什么，你有神和无神它的区别是巨大的。那么我们把从这么高这个宏观的角度，我们拉到微观世界里来看，那我们就是比如说对待工作的态度，那你在一个 无神的环境，因为他追求的就是一个物质效果，他看得见的，那这样的话他就一定会比较，他一定会有一个，而且我们的那种原初文化观念总是有高低贵贱之分，那这个时候他的追求就是以这些高低贵贱来评价我的成就感，我的成功与否啊，那他就会出现职业的有高低啊，我这个如果说我是公司总裁和我是路边扫马路的那完全不一样，虽然他们个人的成就感的感觉有可能在某一个小环境里是可以，但是用从外人角度来看那完全是不可比的呀，所以但是这种现象如果在有神的国家，比如说在美国啊，在这种欧美国家啊，它有基督教文明几千年的这种洗礼，它不一样啊，它我对我来说我看到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你比如说在加拿大收垃圾的这个人开着车哼着小曲儿啊收垃圾，然后我曾经跟这样的人聊过天，他觉得他特别的有意义，他的工作，他觉得他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
这个工作确实还不好拿到，
收入还很好，可是你要是把这么一个场景一下子挪到我们厉害的伟大的祖国那边去的话，你可以想想一个环卫工人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所以这个真的是激发我们这个脑子里头真的要好好想想，往深里想。
所以还是像我想之前一直在说的，这个目标很重要，就是说白了就像刚才阳光弟兄一直说，其实那是一个感觉，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觉，那可是呢，那到底我们到一个什么感才是我自己来定吗？我记得也有别的综艺节目讨论过这个成就感，其中呢有一些专家就给出一个公式，就是说那怎么样让我有成就感呢？那就是目标除以能力啊，就是成就感等于目标除以能力，那要么你就缩小目标，能力如果不够的话你就缩小目标，你很快的成就感也会增加，那要么你就增大你的能力，哇，你读了本科你觉得不行，我再去读硕士，我再去读博士，博士后，然后或者是各样的考证，方方面面的增强我自己的能力，能力增强了，同时呢因为目标除以能力嘛，你的那个成就感也会增强。你看到人们给提出来的这两种思路，就增加成就感的思路，它独独缺少了就是这个人对这个人本身你要达到的那个成就的标准的判定。我们今天来讨论，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我们的是信仰里面，我们的圣经里面啊，你从圣经里面看耶稣就是最没成就感的，如果按照普通的观点来讲，世俗的观点来讲，耶稣一定是最没成就感的。为什么？他木匠的儿子活了33岁半，最后呢
也没有家庭美容，
对，还没家庭美容，还没家庭，然后也没看他做什么丰功伟绩的事，好容易带了12个门徒吧，还有一个骗了他，把他给出卖了，
还吃不饱穿不暖，
对
还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
没有枕头的地方啊。
对，如果按照世俗的成功的标准，他是最没成就感的，因为他不成功嘛，因为他就是个 loser 啊，就是一个失败者嘛。
对。
那我们如果按照世俗的标准，我们这个话题谈不下去了啊，因为我们会找到无数这样子的失败的，我们就说我们看认为是失败的，可是真的失败了吗？刚才我们讲到，从我们信仰的角度，耶稣却是最成功的，所以这个成功不成功啊，自己觉得有没有成就感不是自己定的，不是自己要么缩小目标啊，我就定个吃碗那个羊肉泡馍啊，我把目标定小点，我不就感觉挺好的了吗？啊，不是的，这个目标是你生而为人，上帝创造你生而为人，一定给了你一个目标。
哎，这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我要打断你啊，就是说这个目标怎么定哈？这个，刚才也说到，就是我调小目标或者调高能力，调高能力肯定比调小目标要难。
对，
我们现在
所以我听了很多调目标的，
都是要把洪荒之力拿出来哈。 目标调整呢，其实也不由你，真的，你看你和什么人在一起，对吧？人是从众的，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敬拜？我们有主了，我们就在家，我们就一个人可以了。上帝说，你们要不能停止聚会啊，你们要彼此相爱。那其实我们在教会敬拜也是，当你在你的教会的时候，当你在你的和你的同工或者是和你的肢体在一起的时候，你心里就大得安慰。你在世俗里，因为我们都不能免于世俗，我们不是说我们一信主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这个脚是一直在这个世俗里走的，我们要彼此互相洗脚的。虽然我们身体已经干净了，但是这个和这个世俗接触的，和这个土地接触的这个脚呢，它是不免受到这种感染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曾经开玩笑，我养了一盒韭菜，然后我就看它育种啊发芽啊出来，我每天都去看。哎，你昨天说成就感，我就在想，这是我的成就感。就人的，如果你说啊，我信主了，从此以后我就不再食人间烟火，人家肯定对你都退避三舍，人家觉得你是把自己骗了。其实你要活出来，你还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你真正的你自己的成就感来，然后用你来影响别人。其实就刚才 Helen 说到主耶稣对我们的影响。他没有家庭美容，他没有很丰富的这个物质预备，他又很惨，寿命也很短，爱情没有经历，没有孩子，然后父亲这个很早就在对他的记述中就没有了，然后母亲一直陪他到最后，母亲也是看到他的30多岁的孩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整个悲惨的人生啊，悲催的人生啊，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前赴后继，这么多人都过了2000多年，我们还每天要在嘴里头说这么多次的耶稣耶稣，这一定是一个标尺。那如果真的是能把它做一个标尺的话，你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在生活中你即使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中，你依然能活出它的样式来。
嗯，说得非常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一下子也不可能把成就感的方方面面都说清楚。那另外呢，我们也得留一点到下一期去讨论。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我们盼望啊，我们关于成就感，和丧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和讨论呢，能引起更多的人的思索。在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多元、价值观混乱的时代，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成就感。嗯，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咯，再见。
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找到